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9月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通电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取消对韩国导弹筹载量的限制，并且推动联合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韩国政府官员在首尔对媒体说，文在寅总统还呼吁联合国考虑对朝鲜实行石油禁运。白宫官员没有提及石油禁运，但是他们说川普和文在寅星期一在长达40分钟的电话交谈中，就很多重要的问题达成了广泛的一致。朝鲜在一天前又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引起全球的强烈抗议。朝鲜宣称这次试爆的是氢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美国本星期将散发一份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希望在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9月11号进行表决。韩国总统文在寅除了跟川普通话之外，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俄罗斯官员说，普京对文在寅建议，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外交和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最新核试爆之后警告说，无论任何国家，只要与朝鲜做生意，美国就会中断与他的贸易关系。中国批评说，这种做法将危及美国与中国之间广泛的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说，我们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一方面努力为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做出经济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的利益却又面临制裁和威胁。耿爽说，这不公平。平壤在星期一进行一次威力强大的地下核试验之后呢，川普说他在考虑几种回应办法，其中包括切断与朝鲜有生意往来国家的贸易。这一说法一旦实施，将会影响到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每年65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原因是中国是朝鲜唯一重要的盟友和最大的贸易伙伴。柬埔寨反对党领袖根索卡因叛国罪被正式的起诉，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15年到30年的刑期。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家法院星期二作出宣布，柬埔寨反对党救国党主席根索卡被控与外国势力密谋，企图颠覆政府。根索卡的女儿在推特上说，根索卡的家星期天被突袭，他和保镖在突袭中被捕。柬埔寨政府说，被捕根索卡是因为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家私人柬埔寨广播网上发表的视频评论。根索卡在这段2013年的视频中声称，他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在柬埔寨建立亲民主运动。根索卡推特账户上星期一写着，我可能失去自由，但希望自由永远不会在柬埔寨死去。白宫预计将在星期二就是否延续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也就是 DACA 宣布决定。这个由前总统奥巴马制定的项目，在过去5年内暂停遣返了好几十万被称为梦想生的年轻无证移民。媒体初步的报道显示，川普总统将终止这一项目。有关官员对媒体描述了川普总统将要采取的措施，他们说川普将废止这一项目，但是延期6个月执行，好给国会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项目是前总统奥巴马以行政令的方式启动的，国会议员没有参与。叙利亚星期一说，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军正逼近伊拉克边境附近的叙利亚石油丰富的东部城市戴尔祖尔，努力结束伊斯兰国组织对这个城市3年的控制。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前进的叙利亚部队距离一个四面被包围的政府空军基地只有不到10公里了，那里是一个重要的前哨。国家电视台报道说，叙利亚部队还有3公里就能跟自己的人会师。肯尼亚选举委员会说，定于10月17号举行新的总统大选。选举委员会是根据肯尼亚最高法院的裁决确定这一日期的。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播报，感谢收听。
学美语超简单，快来美语训练班。大家好，我是杨林。
And I'm Donnie. 杨林， your birthday is coming up, isn't it? How are you going to celebrate it?
今年啊，我打算一切从简低调，干脆不过生日了吧。
啊？为什么呀？
没钱呢，过生日要请朋友们吃喝玩乐，我这个月预算紧张，哎，还是算了吧。你忘了，我上次还问你月光族怎么说呢？
Yeah, I remember that.And today, we're actually going to teach everyone how to say that in English.
没错，除了教您怎么用美语说月光族之外，我们还要继续聊好朋友组乐队的事儿。
Do you know how to rap?
Oh yeah, I'm a great rapper. And I know all the Vanilla Ice lyrics by heart. Ice,
ice, 看看辞掉工作回学校念书值不值得。
W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fills my head with pain.
另外啊，还要带大家去打高尔夫。
Let's tee off.
不过现在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n the job. On is spelled O-N.The is spelled T-H-E. Job is spelled J-O-B. On the job.
On the job, 意思是上班的时候。
The new mayor hit the ground running his first day on the job.
新市长走马上任第一天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美国最近连续发生了好几起航空管制员上班睡着的事情。为此，美国政府颁布了新的规章制度。
The new rules regulate how much time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must have between shifts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y stay awake on the job.
新规则要求航空管制员在两个班点之间一定要有特定的时间休息，以确保他们上班时保持清醒。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n the job, on the job, on the job.
哇，真不错哎！我也希望领导能让我中午睡上一觉 ，so that I can stay awake on the job.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你还是多喝点咖啡提神吧。
哎，也只能这样了。哎 ，Donnie， 你说在我生日那天，能不能请领导批准我中午在会议室里睡个寿星午觉，就当是 make my birthday wish come true？
啊，你过生日就这么点愿望啊？
这个最实际啊，我当然还有更宏大的愿望啦，比如说中彩票，去环游世界，当超级名模，还有
Wait a second, I'm asking about your birthday wish, not your bucket list.
Bucket list? Bucket list 是什么？
听听下面的流行美语，你就知道啦。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刚刚看完电影2012，在门口聊起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Bucket list 和 dough。
Larry， 你觉得2012年真的会是世界末日吗？
I don't know, but the movie does remind me that I have yet to finish my bucket list.
Your bucket list? 世界末日前你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买一堆桶子啊。
No, no, a bucket list is not a list of buckets that I want to buy. It's a list of things I want to do before I die.
Oh, 所以 bucket list 就是指死以前要完成的事情的清单咯。
Exactly. In ancient British language, people used kick the bucket to refer to death. Therefore, a bucket list means a list of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原来如此。那它跟 wish list 很像咯。
You can say a bucket list is very similar to a wish list.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mostly filled with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whereas a wish list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or any object you want to buy for any occasion. But recently, a bucket list has been used for more general wishes as well.
Oh, 那你的 bucket list 里有哪些东西呢？
I want to swim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 also want to go skydiving and...
Wow, 你想完成的事情也太难了吧。Bucket list 上一定需要这些高难度的东西吗？就不能简单点，比方说结婚啊，生孩子啊。
What you put on your bucket list is totally up to you.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usually a list of things that are unordinary things that you would not normally do unless you only had a few days left on Earth.
Oh, 是这样啊，那我懂了。所以我也可以说 visiting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is on my bucket list.
Yes, that works.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more simple that could make everyone's bucket list is to make a lot of dough, although that is more generic.
等等，怎么会有人死前的愿望是做很多面团呢？这也太奇怪了吧。
Dough here is not the dough you use to make cookies. Here it means money.
啊? Dough 是金钱的意思啊?
Yep. Dough is derived from bread.A commonly used commodity for trade in ancient times. Therefore, dough is the same thing as money.
Wow, I did not know that. 原来古时候人们把面包当钱用，所以呢 ，dough 又有钱的意思。啊，那我明白了。
Terrific. Now, can you give me a sentence using the word dough?
我可以说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s on movies.
That's good, but dough is a plural noun, so you do not need to add an S at the end. You can simply say,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 on movies.
Oh, 原来是这样说的。Dough 已经是复数形式了，所以不用加 S.
Now, how about you, Li Hua? What's on your bucket list?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英文说的能跟你一样好。
Really? But I don't think you can ever beat me in English.
所以这个愿望才会在我的 bucket list 上啊，我有一生的时间可以完成哎，铁定可以超过你的。
I'm glad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What else is on your bucket list?
我还要 donate all my dough to charity.
You want to donate all your dough, and I want to make lots of it. Why don't you just donate it to me?
这怎么可以啊？我捐钱出去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哎。况且那是你的 bucket list 上的内容，你呀还是自己完成吧。
Good. I think you know what a bucket list is now. The movie has sure got us thinking about our big wishes.
Today, Li Hua 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bucket list， 表示死前想要完成的事的清单；另一个是 dough， 是金钱的替代说法。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原来 bucket list 就是有生之年说什么都要去尝试一下的不同寻常的事儿。那我的 bucket list 肯定包括 making lots of dough, like $1 billion. How about you, Donnie? What's on your bucket list?
I want to make someone else spend tons of dough on me, like $1 billion.
我想挣一亿，你想让别人在你身上花一亿，我怎么感觉你是打我的钱的主意呢？
问题是你哪有钱呢？
也是，我整个一个月光族。
好啦 ，Let's teach everyone how to say 月光族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ie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月光族。
Hey, 杨林，我们晚上要去吃饭。Do you want to come along?
哎，我想去，可就是啊，没钱。
啊? Didn't you just get a new job?
别提了，我是典型的月光族。每次一发工资，交交房租，再跟朋友吃吃饭，再到商店买买东西，钱就不知不觉用完了。话说，这月光族用英语怎么说啊？
月光族，可以说 live from paycheck to paycheck。Paycheck is spelled P-A-Y-C-H-E-C-K， 支票。在美国，很多工资是由支票的形式发给你的，所以 live from paycheck to paycheck。就是形容盼着下一张工资单过日子。
这么说来，我可真是 live from paycheck to paycheck。 典型的月光族。不过这个月啊，我去夏威夷花了好大一笔钱，所以就更没闲钱了。这种开销特别大的旅行啊什么的，用英语怎么说啊？
You could say, my vacation in Hawaii broke the bank.
我懂了。Break the bank 就是形容某件东西特别贵。比如上个星期，我想买个 LV 的包，我男朋友就跟我说， We can't afford this purse. It will break the bank.我们买不起这个包，实在太贵了。
对，你还可以说 This purse will max out my credit card.
这个说法真形象， max out somebody's credit card， 刷爆信用卡。Hey Donnie, did you ever max out your credit card?
Me? I would never do that. Oka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月光族的生活方式叫 live from paycheck to paycheck。第二，非常昂贵，可以说 break the bank。第三，刷爆信用卡叫 max out somebody's credit card。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ie，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You know, Yanglin.I can think of a way to host a great birthday party without breaking the bank.
又能办 party 又能省钱，哎，快说来听听。
I have a friend who's in a band. They play for small parties and don't really charge that much at all.
你是说请个专门在小派对上演出的小乐队？这个听着挺热闹。不过啊，我觉得便宜没好货，他们收钱少，是不是这个水平也？
Well, I can't guarantee their quality. You might have to take a chance hiring them.
那还是算了吧，有的乐队啊根本不靠谱，比如咱们下面要听的这个美语三级跳里面 Beth and Ernie 要组的乐队，我看谁要是请他们去助兴演出准会非常失望。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音乐单元的终极课程。喜欢流行乐的 Ernie 和酷爱嘻哈乐的 Beth 打算要组个乐队。
Today, they're discussing what kind of music their band should play.
Ernie,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starting this band together. We're going to be the two coolest students on campus.
I know, it's going to be great. But what kind of music do you think we should play?
That's a good question.You know, I love hip-hop, so maybe we can play some Vanilla Ice songs.
Vanilla Ice? I know his most famous song, Ice Ice Baby.
Ice Ice Baby.
But I don't know his other songs.
That's okay. You can buy his songs on iTunes and listen to them.
Winnie, what does Beth think will happen if she and Ernie start a band?
他说啊，组了乐队，他们就变成学校最酷的两个人了。哎，不过啊，说实话，我可不这么觉得。哎，他们要唱 Vanilla Ice 的歌，他的歌早就过时了。
Well, Vanilla Ice was a popular rapper in the 1990s. I'm sure he still has fans today, like Beth.
Well, I've never downloaded music before. How does it work?
You haven't?If you've never tried it, I can show you how.
All right, but why is downloading music better than buying CDs at the store?
Downloading music is really fast and convenient, and you can preview all the songs before you buy them.
So Winnie, why does Beth like downloading music?
她说啊，从网上下载歌曲又快又方便，还可以在购买前 preview 试听一下。不过 Ernie 居然说他从来没有下载过音乐。天哪，难道他一直住在火星上吗？
Yeah, even old people know how to download music these days. Let's see if Ernie can catch up.
That sounds pretty good, but isn't downloading music illegal?
Not if you pay for it. For example, if you download from iTunes and pay with your credit card, it's legal.
Okay, I'm gonna get iTunes and download some Vanilla Ice songs.
Awesome! You'll see that they are really catchy.
Professor Bowman, 他们说这些歌很 catchy,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a song is catchy if it's fun and easy to listen to, and you want to hear it all the time.
哦,就是好听,上口的意思咯。
Exactly. Sometimes a catchy song can get stuck in your head.
不过啊，我觉得 Vanilla Ice 的歌可没有这种魔力耶。
Now that we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 will play, we have to decide what each of us will do.
Well, I love hip-hop dancing, so I should probably dance. Do you know how to rap?
Oh, yeah, I'm a great rapper, and I know all the Vanilla Ice lyrics by heart.
All right, stop. Collaborate and listen. Ice is back with my brand new invention. And something grabs a hold of me tightly. Flow like a harpoon daily and nightly. Will it ever stop? Yo, I don't know. Turn off the lights and I'll glow.
Excellent. I'll start practicing my dance moves.
两人一唱一跳跟真的似的，可是我对他们实在没信心哎。
Well, you never know. Maybe they will be really good and surprise you. But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song lyrics are?
当然知道啊 ,lyrics 就是歌词。不过 ,to know the lyrics by heart, 那是什么意思呢
?That means you have memorized them.
原来 ,to know something by heart, 就是记住熟练于心的意思。
But Ernie, we're still missing something. We need someone to play the music.
Oh, right. You know, my friend Eric is a DJ. Maybe he would like to play with us.
Does he have a good ear for hip-hop music?
Well, I don't know, but we can find out. We can talk to him and ask him if he wants to join our group.
Well,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it means to have an ear for a kind of music?
Sure. 这就是说啊，对某种音乐有天生的感觉和才华。唉，真希望 Eric 能让这两个人清醒点，帮他们啊选几首好歌。
Let's hope so. Tune i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Ernie 和 Beth 虽然水平不高，但也算是勇气可嘉吧。
That's right. I don't think they really care what other people would think of their music. They're just enjoying themselves.
这股子劲头也挺可爱的，有时候想得太多啊，反而什么都办不成。
That's true, but still, important decisions shouldn't be taken lightly.
是啊，你看，我一直想学时装设计，可是我要不要辞职，彻底回学校，从头学起呢？
Wow, I didn't know you wanted to go back to school. 也许下面的理解美语能给你一些启发。
理解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有事要征求 Shirley 的意见。
Hey Shirley, want to join me for lunch? My treat.
Wow, sure.
I must confess, I have an ulterior motive for asking you to lunch.
Oh,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re buying.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 lot about.
I'd love to help if I can.
请别人吃饭可以说
My treat.
也可以说
It's on me.
原来 Lisa 请 Shirley 吃饭别有用心。
She has an ulterior motive. Motive
是动机。
Ulterior is spelled U-L-T-E-R-I-O-R. Ulterior
意思是暗藏的，别有用心的。Lisa 告诉 Shirley 说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跟某人交谈，取得信息，征求意见。
Well, as you know, I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at's served me well so far.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do some postgraduate work, maybe even get a doctorate.
W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fills my head with pain.
But you have a master's degree. Hasn't that helped your career?
Yeah, I'd have to say it has, but I'm still paying for it, you know.
I know, education is expensive, but it's always been my lifelong dream.Call me crazy,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have that PhD at the end of my name.
原来 Lisa 是考虑要回去上学，她已经有了一个
bachelor's degree
学士学位，想再回去拿一个
master's degree
硕士学位，甚至是
a doctorate
博士学位，因为这是她的
lifetime dream
这辈子梦寐以求的。Shirley 承认硕士学位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但是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很贵。
I'm still paying for it.
我上学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清。Shirley 还说
Well, getting a doctorate degree would mean close to a decade of school. Can you afford that? Can you survive that?
I certainly can't afford it, but I'm sure I could find some good student loans.
I think you need to separate the dream of having a PhD from the reality of years of more schooling. It's not as romantic as you might think.
Yeah, I keep thinking about what I'll do with a master's or doctorate. I love language, but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well-paying jobs out there for experts on Shakespeare.
Aha, that's for sure. You might find that your only career choice is teaching other graduate students.
Shirley 劝 Lisa 不要把回去读书想得太好，要看自己经济上能否承担得起。
Can you afford that?
还要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下来。
Can you survive that?
Lisa 会不顾一切去追求梦想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Call me crazy,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go to Paris and learn fashion design.
这当然算不上 crazy, 不过就像 Shirley 说的。It's not as romantic as you might think. Do you think you could afford design school in France?
得，又说回来了，没钱上不起吧？看来我还是得努力工作几年。至于这个 fashion designer 的梦， I'll put it on my bucket list.
Good idea.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s more realistic, like playing golf. 一起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今天我 Patrick 打高尔夫球。
I'm teaching Yang Chen. Well, I'm trying to teach Yang Chen how to play golf.
Are you sure this is a golf course?
This place is great, Yang Chen. Okay, what were you expecting?
Well, I was hoping to meet Tiger Woods. 这都是小孩，简直就像个游乐场啊。
It's sort of like an amusement park. We call it putt-putt golf, or just...Putt-putt.
Putt-putt. 听起来好可爱啊。
Yeah, for children such as yourself, Yang Chen. So anyway, putt, P-U-T-T, putt-putt golf, means miniature golf, little golf.
Oh, 迷你高尔夫球。So it's not a real golf course.
Well, Yang Chen, if we went to a real golf course, we would definitely be the worst players on the course.
No, you are the worst player.
Especially you.But here, Yang Chen, we play with little kids, so we can kick their butts. Yeah.
Oh, God. 欺负小孩 Shame on you.
Nah, no shame. I do it all the time.
Okay.
Stop complaining and grab a club. Come on, let's tee off.
Tee? 要喝茶吗
No, you spell this T-E-E.
Uh-huh.
It's a small peg, like a little stick, that holds the golf ball. Tee off means to start a round of golf. You can also use tee off in everyday life.When you start something.
Oh, T-E-E 就是高尔夫球的球座。Tee off 就是开始。诶，我们老板昨天 teed off the staff meeting with a great speech. Don't you think?
Okay, you don't have to 拍他的马屁。He can't hear you right now. So let's just, let's play some putt-putt and kick some little kid's butt-butt.
Okay, let's tee off.
Putt-putt 就是 mini golf, 迷你高尔夫。Sounds like something I should try on my birthday.
Oh, I have a coupon for a group of five to play putt-putt. It'll only cost you 30 bucks.
Really? 太好了，快把这个团购券给我用吧。I'll tee off my birthday with some fun on the golf course.
没问题。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一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Thank you.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通电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取消对韩国导弹筹载量的限制，并且推动联合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韩国政府官员在首尔对媒体说，文在寅总统还呼吁联合国考虑对朝鲜实行石油禁运。白宫官员没有提到石油禁运，但是他们说，川普和文在寅星期一在长达40分钟的电话交谈当中，就很多重要的问题达成了广泛的一致。朝鲜在一天前又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引起全球的强烈抗议。朝鲜宣称这次试爆的是氢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美国本星期将散发一份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希望在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9月11号进行表决。韩国总统文在寅除了跟川普通电话之外，还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俄罗斯官员说，普京对文在寅建议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外交和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最新核试爆之后警告说，无论任何国家只要与朝鲜做生意，美国就会中断与他的贸易关系。中国批评说，这种做法将危及美国与中国之间广泛的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说，我们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一方面努力为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做出艰巨的努力，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利益却又面临制裁和威胁。他说，这不公平。平壤星期一进行了威力强大的地下核试验之后，川普说他在考虑几种回应的方法，其中就包括切断与朝鲜有生意往来国家的贸易。这个说法一旦实施，将会影响到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每年65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原因是中国是朝鲜唯一的重要和最大的盟友以及贸易伙伴。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是否有计划把他的这个经济威胁付诸实施。美国及其盟友正在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平壤采取新的行动。柬埔寨反对党领袖根索卡因叛国罪被正式的起诉，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15年到30年的刑期。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家法院星期二作出裁决，柬埔寨反对党救国党主席根索卡被控与外国势力进行密谋，企图颠覆政府。根索卡的女儿在推特上说，根索卡的家星期天被突袭，他和保镖在突袭中被捕。柬埔寨政府说，抓捕根索卡是因为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家私人的柬埔寨广播网上发表的视频评论。根索卡在这段2013年的视频中声称，他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在柬埔寨建立亲民主运动。根索卡推特账户星期一写着，我可能失去自由，但希望自由永远不会在柬埔寨死去。白宫预计将在星期二就是否延续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也就是 DACA 宣布决定。这个由前总统奥巴马制定的项目，在过去5年内暂停遣返了好几十万被称为梦想生的年轻无证移民。媒体初步的报道显示，川普总统将终止这一项目。有关官员对媒体描述了川普总统将要采取的措施，他们说，川普将废止这一项目，但是延期6个月执行，好给国会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一项目是前总统奥巴马以行政令的方式启动的，国会议员没有参与。叙利亚星期一说，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军正逼近伊拉克边境附近的叙利亚石油丰富的东部城市戴尔祖尔，努力结束伊斯兰国组织对这个城市3年的控制。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前进的叙利亚部队距离一个四面被包围的政府空军基地只有不到10公里，那里是一个重要的前哨。国家电视台报道说，叙利亚部队还有3公里就能跟自己的人会师。肯尼亚选举委员会说，定于10月17号举行新的总统大选。选举委员会是根据肯尼亚最高法院的裁决确定这一日期的。 最高法院上个月作出裁决，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并且要求在60天内重新投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举办的金砖峰会已经接近尾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讲时说，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金砖国家合作会有力地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他还表示，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在谈到金砖失色退色论时，习近平说，受内外复杂环境影响，金砖国家发展难免遭遇不同程度的逆风，但是他相信金砖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的潜力和趋势没有改变。中国和一些国际媒体预测，金砖集团有望取代美国为首的 G7， 也就是工业化七国集团。那么金砖国家究竟有多大的含金量？金砖峰会能成多大气候？金砖联盟究竟能不能成为中国倡导的多边世界中的一个平台呢？我们就请嘉宾和听众观众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地区通过视频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李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我们看到习近平说，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个领头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金砖五国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其余的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三国在经济增长的意义上似乎已经看不出一点金砖的这个颜色了。那么我请问纽约地区的李伟东先生，金砖国家目前真正的含金量有多少呢？
金砖国家自己统计，尤其是主要是中国统计，说它的整个 GDP 占全球的20%，人口占了40%，这个听起来呢，这个好像这个含金量很高，但实际上这个在金砖五国当中一枝独秀的主要是中国。中国这个2016年的整个的 GDP 总量达到了11万亿，这个美元啊，增长了6.7%。那么俄罗斯呢是1.4万亿，它下降了，就是经济衰退1%。这个去年的衰退的这个劲头呢还是有所减缓。那么印度呢是1.8万亿，印度是一枝独秀，去年增长了7.1%。巴西呢是2万亿，去年经济衰退3.6%，-3.6%。南非是只有0.28亿，就是2800亿美元，只有0.1%的增长。那么这有以俄国开头的四个国家，就是俄国、印度、巴西、南非，全部加起来只有5.48万亿，加上中国的这个11万亿，那么一共呢只有16万亿，不到17万亿，而美国去年是18.6万亿。就是这金砖五国加在一起还不如美国一个国家。所以说要和这个整个西方七国集团抗衡的话，这个还言之过早。但是这个含金量是不是褪色，这个各方面有各方面的不同的解读。毕竟中印两个大国还在强势经济增长当中，所以呢说是这个新兴市场国家或者是这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这一点呢也不为过。但是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金砖五国的一个合力，在各个地区都带动整个区域的这个经济发展，现在还是一个疑问。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刚才呢李伟东先生介绍了说，金砖五国号称拥有全球40%的人口以及全球 GDP 总量的20%，实际上现在呢据中国方面的资料呢说已经达到了23%，并且这五个国家呢都在全球和地区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那张先生您怎么看金砖五国的地位和它的影响呢？
这
就是这个概念本来是这个高盛公司的这个首席经济师啊，这个吉姆·奥威尔·高尼尔，他在这个2001年提出来，一开始是金砖四国，不包括这个南非，后来这个到2010年以后，就是把这个南非也加进来，这样才变成五国。所以原来是 BRIC， 后来是 BRICS 啊，就是这么来的。当时的预言呢是这个奥尼尔他有一个报告，他预测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会重新洗牌。这个他当时讲的是金砖四国，
嗯，
会超越这个美国和这个其他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吧，还有日本，这个变成世界的这个第六个就新的这个经济。所以这个他这个推想，现在从这十多年的发展来看，其实这个褪色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刚才李先生也讲到了，就是各国都在这个有一定程度的衰退。那么这个其实虽然现在中国还保持一定的势头，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其实也是有水分的，就是中国经济至少2014年起就已经是在下行。那现在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国内的一些个经济界的学人他们的分析其实比这个国家公布的数字要悲观。那当然印度现在还是有增长，但是总体来看，这个金砖五国作为这么一个团体也好，这么一个共同体也好，这个他们的这个发展没有预想的那么高。
嗯，
所以你看这个高盛他已经在2015年他把这个旗下的这个金砖国家的基金他关闭了。说明这个最早提出金砖国家这个概念的啊，这个高盛，他本身其实已经不太看好金砖五国了。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一次啊，这个金砖五国这个峰会啊，他可能要解决的问题，有可能是一种外交上或者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中国现在想当这个全球化的领头羊，
嗯，
那他怎么来跟美国竞争呢？我觉得他只有是这个拉着这个所谓的金砖五国，他才有这个本钱来这个竞争。所以现在可能不是一个这个真正金砖有多少颜色成色的问题，而是一种这个国际政治或者地缘政治，这方面的考量，我觉得更多的是外交上的意义。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呢，两位学者、两位专家呢，都谈了这个金砖国家目前的这个经济实力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先暂且放下这个问题不谈，我们就来专门关注一下金砖国家当中目前硕果仅存的这个中印两国。这个我们看到呢，中印两国现在呢，刚才我们两位专家都介绍了。实际只有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呢势头还很强劲，但是呢这两国恰恰就刚刚结束了一场严重的边境对峙。虽然边境对峙结束了，但双方的紧张关系好像还没有结束。我首先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印度在这一次金砖峰会中的表现？据报道明天呢可能习近平要与莫迪举行双边会晤，那您预计这两个国家，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会握手言欢吗？
握手会的，但是言欢现在还谈不上，因为刚刚结束对峙，恐怕是两国领导人见面是要讨论复杂的这个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怎么避免擦枪走火，怎么进一步合作的问题。
嗯，
这个但是能不能够达成这个中方期待的一个结果，现在看是很难，因为中印之间的矛盾历史悠久，除了1962年那场战争，这个给印度带来很大的耻辱。这个然后至今这个心中怀着某种怨恨，至今没有解除。中方呢也一直对印度这个保持高度的警惕， 然后中方的民间舆论一直用阿三这样的一个贬义词来形容印度，好像印度根本不值一提。其实印度这两年的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技术水平还是整个国内的这个和谐程度都远远超过中国，但是中印两国的这种历史悠久的这个怨恨还包含着中国和巴基斯坦号称铁哥们儿，而且一次中国就甩手300亿美元去支援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上去支撑，而且在这个巴基斯坦的一个港口正在搞一个开发区，对整个南印度洋的这个在印度看来战略军事上会产生很大的威胁。那么印度呢又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所以对中国来说呢，要想拉拢金砖五国，特别是中俄形成来联盟的情况下，这个也想把印度这个跟中国的关系让它能够缓和。但事实上这样一些个矛盾，特别是中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对印度始终在印度看来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那么中国和印度之间只能说双方能够比较平和的面对彼此，构不成一个友好的关系。所以这也是金砖五国，刚才我同意张先生的分析，这个政治方面的考量是很重要的，但是中印这两个领头羊在金砖五国当中的领头羊处在一种剑拔弩张刚刚平息下来然后又不能很好的缓和的这样一个格局下，所以金砖五国整体上的发展看前景是看淡的，特别是政治安全方面。
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个印度啊，它似乎对中国所有在国际事务中主要或者重大的倡议呢，它都持反对意见，成为北京越来越具有敌意的一个对手。那尤其是呢，我们看到在金砖五国啊，在金砖这个同盟、金砖国家这个扩大的这个问题上，由于印度的反对呢，北京的意图真是贯彻不下去。那么我们请教张先生，在这种情况下，金砖峰会还能不能扩大，按照北京的意图来扩大？那么最终还能成不成气候，或者说能成多大气候呢？
就北京当然是想扩大金砖的金砖，比如金砖加或者是这个金砖加几，它是有这个意图。那这个意图呢也跟我刚才所讲的，就是中国想做这个经济全球化的领头羊，或者说呢中国想这个跟在未来和美国来竞争这个世界老大的地位。那么按李伟东先生以前的说法，就是要建立一个红色帝国。我想呢这种构想呢可能是这个齐先生的一个梦，就是说他想要这个通过金砖五国然后来扩大，最后形成一个对抗这个西方的这个七国集团的这个工业化国家的这么一股就是新起来的这么一个势力。那这个目标来讲呢，那么当然他要做外交的努力，但是呢这里头最难弄的也确实是印度。因为这个中印两国同为这个文明古国，这个四大文明中间的印度恒河流域的文明这个历史悠久，而且中国现在这个佛教也是从印度传入，所以呢从文化上来讲既有融合但是呢也有竞争。我记得早年我读这个尼赫鲁的著作，就是叫《印度的发现》，他就讲到这个中印两国的地缘政治，他说决定了就是说中印两国会永远的对峙，而且是怒气冲冲的对峙，他提出这样的观点。那么实际上来看，近代以来虽然我们是殖民时代或者中国的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个我们不去谈，至少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中印的关系只好了一段，后来就开始出问题，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同在亚洲，同是人口最多的国家，那么这个就是有点一山不容二虎。这种地缘政治决定了，就是两国是永远的邻居，也是永远的竞争者。 而且那么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和印度的经济都在这个应该说过去这一段时间都在飞速的发展，所以呢各自的实力都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这种竞争与合作之间这种关系变得非常微妙，可能有彼此需要的时候，但是呢又这个有这个竞争的时候，因为两国它各自要提高自己的这个国家的实力和向心力，它就需要利用民族主义。所以像这个中印两国这近期发生的这种边境的冲突和对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家们经常利用的手法，就是利用民族主义，利用国家主义来这个加强这个政权，来提高这个国家的这种内部的这种团结。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话题。
嗯，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确实就是中印之间啊，确实有非常多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可能是要动了印度的奶酪。
嗯，
因为中国要跟巴基斯坦合作，要建立出海口，要觊觎印度洋，这个是印度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我想这种这个竞争和对峙还会继续。
下面我们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刘佳明这位网友说，七国集团都是国内很稳定的民主国家，稳定且可以互相信任，国民受教育水平也比较高，而金砖五国当中有一个独裁国家，一个强人统治，两个腐败泛滥，两个民族矛盾剧烈，两个民主主义高涨，三个和邻国关系紧张，三个教育不发达，金砖国家都是内忧外患严重的国家。刘汉这位网友说呢，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不能和 G7 相比，金砖代替不了 G7， 最多呢就是发展速度快一点而已，逐步赶上工业化七国集团。工业化七国集团的国际地位和承担的责任也不是金砖可以比拟的。近期我们看到在中国热播的一部纪录片叫《大国外交》，就讲述了中国这个新的外交格局。在这部纪录片中呢，日本从大国关系当中消失了，而以往作为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的金砖国家合作却升格为大国关系中的一部分。我请问李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勾画的这种新的外交格局呢？
刚才张先生也提到，我五年以来一直在强调中国的这个红色帝国的野心，或者是叫做雄心，或者叫做习近平的中国梦。那么这个红色帝国呢，我也说过它实际上是一条新的纳粹主义路线。我也说今天的中国差不多相当于纳粹德国当年的1936年，或者再晚个一两年，就是二战要爆发之前的那个局面。我也一再说，现在不是要读哈耶克，而是要读重新好好看一看第三帝国的兴亡，看看这个纳粹德国上台以后1932年到1939年之间到底干了什么，跟今天的中国的发展路径是非常这个相似的。那么今天中国的这个整个经济战略，就全球化的野心而言，或者雄心而言，这个你刚才提到吧，日本已经摒除了大国战略关系，因为这个它的 GDP 总量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日本，而且这个中国认为已经可以从亚洲走向世界了，要当世界的就这样一个市场化的一个领头羊。那么它的经济支撑点，要支撑这个中国梦的支撑点有两个，一个是一带一路，一个是刚刚提到的金砖五国。那么如果加上政治的支撑点还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上海五国，就上合会议，就是中亚那五国，
上合组织，
再一个呢就是中俄联盟。
嗯，
那么中国在全球的整个外交格局上现在是这样一个格局，就是两大经济支撑点，两个政治支撑点，那两个经济支撑点本身也包含政治和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含义，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一个全球化，这个要当市场化国家以及这个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领头羊的这样一个势头，是中国的整个外交格局的一个总体考量。那么这样一个总体考量，也是张先生说的，就实际上要跟美国和西方做一个总体上一个抗衡，想要创造所谓第二种人类文明。我一直讽刺说，普世价值才是人类文明，那没有不存在什么中国的独特道路或者第二种文明，但是中国现在雄心勃勃的要打造第二种文明，要打造一个红色帝国。
好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呢， 在二十国集团中，就有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七国集团和以中国为首的这个金砖峰会机制。那么我请教张先生，中国倡导多边外交，金砖国家峰会或者金砖国家这个机制，能不能真正的为北京所用，成为传递中国声音、构建中国外交软实力的一个平台呢？或者说，能不能究竟和工业化七国集团最终形成分庭抗礼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我觉得很困难，甚至于可能搞不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大家是同床异梦。
嗯，
虽然说这个各自在自己的地域啊，可能有影响力，啊，比如说巴西在这个在南美，啊，比如说这个南非在这个非洲，
嗯，
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当然像俄罗斯它是横跨欧亚，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就这三国呢，现在经济都放缓了，那么。这个最有增长这个前景的中印两国呢，现在不和，
嗯，
而且我也讲，我说这种不和可能不是，暂时的，有可能就是一个永久性的，所以呢，这个中国提出的方案，印度都反对，那么还有一点，印度对中国的这个记恨呢，可能也由来已久，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些。还有就是说，印度一直想进入安理会，但是这个中国一直在阻挠，啊，就如同这个中国阻挠日本一样，啊，一直在阻挠印度成为安理会啊，就是常任理事国。那么这个问题来看呢，就是说印度认为中国在这个印度成为这个世界性大国的。这个进程中，中国是打压他的，啊，那么但是印度呢自己呢，他认为他自己从文化上、从经济上，啊，甚至从军事上，他都可能成为大国，啊，他都有这样的这个强烈的愿望，但是呢，中国不支持。然后再有一点就是，中印之间现在贸易逆差非常大，啊，非常巨大。这个呢，可能也是这中印关系啊搞不好的一个原因，因为印度现在工业水平相对比较低，它没有什么合适的产品可以出口给中国。
嗯，
我也看到一些专家分析，他说这个，中国对印度开放市场，比如说开放医药市场，也是可以的，这个可能会扭转一点这个中印贸易的逆差，但是印度的。药品呢，很多是仿制药，就是它侵犯了西方国家的很多专利，所以中国现在也没办法在这个问题上满足印度。总之，现在我感觉这是金砖五国这种机制，如果这个发展下去，有没有可能搞起来？现在最大的难点可能就是印度。
嗯，
那这一点呢，可能这个中国现在自己有一种错觉啊，这个觉得好像，这套机制能为北京所用，啊，这个认为呢，撒币外交能管用，认为真的能建立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这个构想，啊，但是呢，捆绑不成夫妻。
嗯。
所以那个，像我最近，比如王毅外长这个，说什么中国这个就是说习外交啊，外交思想指导作用，说是超越了西方300多年的国际关系理论。
嗯，
我觉得这样的马屁很可能给最高领导人造成一种错觉
，
觉得，哎，觉得真管用。
嗯，
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核爆导弹连连，中国如何对付恶邻朝鲜？ 请您锁定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